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的课程呢是《哥林多后书》第三课，而本课程也备有相当丰富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首先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在上一回我们所谈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上次我提到呼召的重要，马丁路德说，不论你的学问多大，如果没有神的呼召的话呢，应当逃避做传道，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路德在提醒弟兄姐妹呼召的重要。因此我上一回的第一点我所分享的是，面对怀疑时需要回到天父的呼召，面对怀疑时需要回到天父的呼召。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有许多的质疑，质疑他的权柄，质疑他说话的内容，而当保罗面对怀疑，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神的呼召。在一章一节，保罗说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因为面对呼召他很清楚，以至于他的侍奉就不会不清不楚。有的时候我们侍奉不清不楚，也是因为我们面对神的呼召不清楚。保罗被神很清楚的要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而我上一回也提到，使徒这个词儿呢不是随便可以乱用的。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21节到第22节，在那里有清楚的定义。但是呢，由于哥林多前书第15章5节跟7节有提到12使徒跟众使徒这两个词儿，因此德仁就把圣经里面的使徒包括现代的应用呢区分成广义的使徒跟狭义的使徒。广义的使徒呢，就是现在所谓的一些宣教士，或是被教会所差派要去承接那个事工的神的仆人。好，那么狭义的使徒呢，则是指十二使徒还有保罗。所以我在上一次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德仁个人的意见是，既然使徒回到圣经呢可以区分成狭义的使徒跟广义的使徒的话呢，我鼓励现在不要再用使徒来称呼某某神的仆人，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狭义的使徒了。但是现在还有许多人他们自称是使徒，其实呢是广义的使徒。由于广义的使徒你可以用其他的词汇去称谓，所以我也不鼓励你用广义的使徒，所谓使徒来称呼自己。比方说你被教会差派做宣教士，你就说你是要去宣教的，你是宣教士，而不要自称为使徒。比方说你受到教会差派到世界各地去，到各个地方去传讲神的话语，你也不要自称为使徒， 你可以按着教会所给你案例的称谓，比方说你是传道，你是牧师，或是你是长老。总之，不要再使用使徒这个称谓来称谓自己，以免呢使得弟兄姐妹产生混淆。在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呢，保罗他说他写信给在哥林多谁的教会呢？神的教会。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很健康的教会观，特别如果您是教会的开国元老，你是教会很重要的同工，你是核心的干部，我们都必须明白，教会的所有人是神，教会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教会，教会也不是一栋建筑物。我们之所以要进到教堂里面，乃是教堂的四壁包括天花板是要来遮风避雨的，但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乃是一群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人，这一群人呢是教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18章就记载着，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开国元老，但是呢，保罗却不以为教会是属于他。你我心中都必须持定如此一般的健康的教会观，教会的所有人是神，教会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教会，不是属于个人的教会。第三点，我上一回所分享的，保罗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圣徒。纵使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许多不堪之处，有许多软弱，但是人的软弱不能抹煞他因信称义的地位。我在哥林多后书第一课里面就提到了，你我可以从哥林多后书里面看到保罗教义观的实现。保罗正是用因信称义的地位来看每一位弟兄姐妹，以至于保罗称他们为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我的朋友，即便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你看不顺眼，但是你是否以因信称义的地位来尊敬他呢？人的软弱不能抹煞因信称义的地位，你我都是圣徒。如果在教会里面充满的这一种尊重的一种气氛的话，我相信教会会和谐不少。最后，在上一次我所提到的是，我们要寻求赐祝福的神，而不是寻求神所赐的祝福而已。在一章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有一个相当清楚的观念，他知道呢，真正的祝福跟你与神的关系很有关系。好，以下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第三课的部分，哥林多后书第三课，我要和您谈第三节，一章三节到一章十一节，一章三节到一章十一节，题目是不停止的安慰，不停止的安慰。也请您预备好笔，预备好纸，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马上回来。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第三课，我们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先来熟悉经文，我们一起来攻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第三节，请。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好，以上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知道呢，信仰的价值决定于信仰的对象，信仰的价值决定于信仰的对象。怎么说呢？如果今天收音机旁的你很相信这样的人，你相信这样的人可以排山倒海，可以呼风唤雨，无论你信心再怎么样大的来相信我，事情终究没有办法成就。为什么呢？信仰的价值决定于信仰的对象，信仰的价值必须决定于正确的信仰对象。而保罗是如何在诠释他所信仰的对象的呢？在第一章第三节里面，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在这里有两个动词，一个是发，一个是赐。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这个发跟赐呢，您可以用铅笔把它点点点的画下来，因为在希腊原文当中是没有发也没有赐这两个字。也就是说，如果从和合本的经文来看的话呢，按照原文是，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慈悲的父，各样安慰的神。我们看到一开始呢，保罗就很清楚地表达他所信的那位神，他所相信的那位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在保罗一章三节的表达里面，他说是慈悲的父，各样安慰的神。这句话在当时的受众，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来说，是一句很重要的提醒。为什么呢？原来希腊的神祇，希腊的神明，他们是不太关心人间的痛苦的。他们可以坐在天上，用游戏人间的方式，无动于衷的态度，来观察人间的苦难。可是保罗在一开始却说呢，我们所信仰的那位神跟希腊的神明是不一样的。而保罗的形容就是，我们所信仰的神呢，是慈悲的父，各样安慰的神。什么是慈悲呢？慈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看到人的患难而同情怜悯。什么意思？慈悲的意思就是看到人的患难而同情怜悯。我亲爱的主内肢体，在你我遭受到患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心中总有不自觉的一种负面的思潮，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不合真理的信息，那就是神不在乎你，神不爱你，神不怜悯你。我的朋友，可是在保罗所认知的信仰当中，这不是他所信仰的神的形象。 在保罗所信仰的对象里面，他认识到的那位神是看到人的患难而同情怜悯。当我读到一章三节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由得不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在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耶稣使死人复活。可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五节，你却发现经文形容说耶稣哭了。我常想耶稣为什么要哭呢？因为拉撒路过不多久他就要复活了嘛。即便拉撒路的家人玛利亚马大他们很难过，可是耶稣你没有理由难过啊，耶稣你为什么要哭了呢？耶稣应该是心中暗自窃喜，因为待会你们的眼泪都要擦干，并且我要行一个叹为观止的神迹。然而耶稣却不是如此，耶稣看见这些拉撒路的家人他们难过，耶稣心里也产生一个极深的一个同理心，那个同理心呢，那个怜悯，那个同情，超乎你我的想象。耶稣哭了。我的朋友，如果你此刻也在怀疑神是否还爱你，我希望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提醒你，我们所信仰的神是慈悲的父，他看见人遭遇到难处，他看见人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他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同情怜悯。不止如此，保罗在一章三节说，他所信仰的对象是各样安慰的神。这句话的意思是，神有各式各样的安慰，神有各样的安慰。在以赛亚书66章13节，在那里的相关的经文也都提到了，我们所信仰的神，他极乐意来安慰我们。那么神是如何来安慰他的百姓呢？神有时借着圣经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有时借着诗歌的歌词来安慰我们，有时神也会透过超自然的方式让我们听见他所说话的声音。但是当我仔细去研究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却发现还有一种安慰，那就是神会借着我们周遭弟兄姐妹的话语鼓励安慰，来安慰鼓励我们。我们来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第七节，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好，我们读到这儿，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第六节说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个我们呢，你都可以把它等于是保罗，这里复数的我们可以等于单数的保罗。在这里说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保罗，保罗可能处在一个相当不好的一种境况里面，可是提多说了一些鼓励跟安慰的话。在保罗的认知里面说，那个提多所说的话就是神借着提多所说的。不止如此，第七节说，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原来提多也曾经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安慰过。如果你再把眼界放到整本的哥林多后书，又是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安慰。所以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循环，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曾经安慰了提多，然后提多呢又安慰了保罗，而保罗现在在写哥林多后书，他又安慰了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我的朋友，这是一个循环。
我们看到原来圣经的安慰观是一个循环的安慰观。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里面有一个叫做死海的地区。那个死海，它之所以成为死海，就是因为它只进，怎么样？不出。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曾经领受了别人给我们的安慰？可是呢，当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同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却袖手旁观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不是像死海一样的一种死气沉沉、只进不出的一种生命气质。我们需要像活水一样，也接受，也流出去。我们从人那里接受安慰，我们从人那里领受了神借着他所给我们的安慰，我们也把安慰时常挂在嘴边，来安慰周遭需要被安慰的人。因此一章三节告诉我们，保罗所认知的那位神是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并且从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里面看到，神过去是怎么样借着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来安慰了提多，然后提多又去安慰保罗，保罗再回头来安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的朋友，我们常常在追求一个所谓合一的教会，但什么是合一的教会呢？什么叫教会需要合一呢？合一不是一个外在形式的合一，其中在你的教会里面是否出现了一个不停止的安慰，那就是一个合一的表现。怎么说呢？我们翻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好，如果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的主题是讲合一的话，我们看，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我们看到一个合一的一个彰显，就是其中有安慰。弟兄姐妹，在你我的团契生活当中，是否有安慰呢？是否有被安慰？是否有安慰人？我们先静思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面对别人的批评，我该如何回应？面对苦难的环境，我该如何自处？面对别人的需要，我该如何投入？在哥林多后书中，保罗为你我娓娓道来他的苦口婆心。下面就让我们将心比心，让保罗的脚踪常在你我的心中。
好，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发现第四节呢，就很清楚地指出患难是有其目的性的，患难不是没有意义的。在患难当中，神会安慰我们，透过神的话，透过诗歌，透过他超自然的介入向我们说话，或是呢透过人的安慰来安慰我们。而我们呢，当面临周遭的人也面对我们同样所面对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这样的安慰将心比心的去安慰别人。在这儿也指出呢，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生活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别人的益处为生活的取向，是以别人的益处为生活的取向。第四节也让你我看到，苦难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成长，要让我们学习去安慰人，叫生命不是死海，而是活水。而第四节也让我们更看到，如果别人面对了我们曾经所面对过的难处，那么你就有责任要去安慰他。
好，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什么叫多受基督的苦楚呢？在这里呢，新译本翻译成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这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所受的苦上有份。这一节经文主要的意思是一个属神的人的生活方式需要跟主耶稣的生活方式很靠近。换句话说，在保罗的想法当中，当保罗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他不是去怀疑神，他反倒觉得呢，他这个时候生命很像神。这也是一章五节所说，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因为保罗在苦难当中觉得那是他最好学习像耶稣的一个机会了。我们常常喜欢学习耶稣的神迹奇事，大有能力，可是我们就是不喜欢学习耶稣背起十字架。接下来第六节呢，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经历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是有关系的。第六节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这里就是提到，比方说你曾经失恋过呢，那你知道失恋的苦楚，你也得到了安慰。当在教会里面有人也失恋了，你就能够更深刻的去安慰他。如果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话呢，那么第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多灾多难、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的一个世代。然而若是教会里面充满着这种同受苦楚、同得安慰的一种气氛的话，我相信呢，这会吸引苦难的世界进前来靠近教会。好，八到十一节，保罗提到他自己的见证。第八节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到底保罗在亚西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圣经没有明明的记载，但总之从第八节的描述当中知道呢，是相当艰难的。第九节，保罗甚至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但这种情况是有好处的。什么好处呢？保罗说，当他遇到这种所谓的绝境的时候呢，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因此，当你有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感谢主，因为那样的环境帮助你只能专心的、唯一的来依靠神。第十节有三个时态，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基督徒呢，面对过去是数算主的恩典，面对现在需要有信心来跨越，放眼未来有着持定的盼望。希望一章十节所提到的过去、现在、未来也能够来调整我们面对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态度。最后第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十一节当中的这个许多人的人呢，有学者把它翻译成脸，这个翻译是很生动的，就是提到有许多向上仰望神的脸孔，把感谢归给神。保罗经历了弟兄姐妹为他带祷所发出的果效。而十一节也让你我反思，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人的脸是向上仰望神的呢？希望你我的脸常是向上仰望神的脸。我们时间到了，下回见，愿神赐福您。